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枉，免得他常常缠磨我。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的吗？那么我给各位一个大纲，不过在这个大纲以前啊，我先把这个经文的前言给你们稍微解释一下。这一段的经文啊，是主耶稣他临上耶路撒冷去为我们受死，离开门徒以前不久，大概也不过一个月左右以前，所给门徒的一个很重要的教导。那这个教导是什么呢？当然我们每一个坐在这里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蒙恩的人，我们都知道主耶稣来到地上为我们舍命，为的是寻找你我这些失丧的人，而且为我们付出了代价，牺牲了生命，把他的救恩给了我们。那我们也知道主耶稣不但把救恩给我们，他也把圣灵赐给我们做职做凭据，告诉我们我们可以跟主耶稣一同得到将来天上属灵的基业。其实不能说将来，因为现在已经把属灵的恩典给我们，但是将来要让我们在天上跟他一同永远同在，这是主第一次来的目的。所以圣经里面啊，教导我们，告诉我们主耶稣来的为我们做的，让我们得到这么大的恩典。你越认识这个恩典，你就越更有信心，你就越生活生命的更能够丰富。但是不要忘记了，圣经里面还有一项基本最重要的真理，就是不只是讲到主耶稣的第一次已经来了，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的第二次再来。圣经清清楚楚地教导我们，主耶稣是第二次一定要来，而且他来要把这个人类的历史都结束掉。人类的历史是有期限的，当主再来的时候，就要把所有的信靠他的这些义人一同接到天上，跟他永远在天上在一起来服侍他，也要把所有不信他的那些恶人都灭绝了。主耶稣再来的目的是建立他荣耀的天国，这是神掌权的目的，也是神最终的计划。所以主耶稣再来的真理是我们每一个信仰基督教的核心真理。你知道在旧约里面一共有多少处的经文讲到主耶稣的来临吗？我告诉你们，在旧约里面一共有1830处的经文，不得了，1830处的经文讲到主耶稣的来临。其中注意，有330次的经文是旧约预告主耶稣的第一次的来临。第一次的来临，旧约预告我们他要降生在什么地方，他的工作是怎么样，怎么被钉死。330处清清楚楚的预言都在主耶稣第一次来临完完全全的应验了，我们都知道。那么我刚刚说旧约一共有多少次讲到主耶稣的来临，请你们回答我。答对了啊，好学生。那么除了330次还有多少次？哎，1500次预言什么呢？我告诉你们，是预言主耶稣的第二次来临。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想想这个比重啊，1500次讲到主耶稣的第二次来临，当然还没有应验，因为主还没再来嘛。那么在新约里面啊，有318处的经文讲到主耶稣的再回来。主耶稣亲自，我们读圣经，下次你注意， 在路加福音，在马太福音，在马可福音，在多处的经文，约翰福音，你看约翰福音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第十四章，我预备的地方就要接你们去。而且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他临走以前，橄榄山论坛，就讲到他将来要来以前，世界要发生的事情，他来要发生的事，以后的事情。多处的经文，在路加福音更是多处的告诉我们他第二次再临的情形，有318处经文告诉我们主耶稣第二次来临。所以等于每25节经文，新约里面就有一节讲到主耶稣要再来。那我们注意一下，主耶稣要再来，他从来没告诉我们他要在哪一天哪一个时候再来。你看很多的一些错误的解经家常常告诉人主耶稣哪一天哪一月，前几年那个 Family Radio， 结果到了那一天主耶稣没来，很多人很失望，很多人就把他工作也辞掉了，房子也卖掉了，而且他们想反正主耶稣要来了，那结果主耶稣没来，那他又解释，哦，他算错了，要再过几个月才来，过几个月又没来。其实不只是他，历世历代很多，主耶稣说是他来的时间没有人知道，连他人子都不知道，只有父知道。但是每一次主耶稣讲，或者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再来的前后经文，是我们要注意的，都是要我们等待警醒预备好。如果你没有预备好，没有等候主来，那我们生活就没有圣洁，就没有警醒。约翰一书说，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向他。所以有这个指望的，就当警醒圣洁。主再来是我们唯一在地上的动力和盼望。那主耶稣再来啊，在初期教会更是注重。你知道初期教会，他们都相信啊，在相信主耶稣就在他们当时的时候会来，所以保罗在写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有些信徒已经先睡了，就是过世了，他们就很担心主耶稣来的时候不能够被提，不能见主。保罗说不是的，主耶稣来你们要复活，死去的复活，没有死去的被提。所以初期教会他们彼此的见面啊，他们问安，不像我们现在问安，就是说你好你早，他们不是，他们都用一句话叫 Maranatha。 什么叫 Maranatha？ 就是主必快来。所以当弟兄姐妹见面，他们就说主必快来，你看多好。当他们要离开的时候，分开不是说再见，不是说 goodbye， 他们是说 Maranatha， 就是主必快来，是那么的警醒等候主的再来。那么今天我们讲的这一段啊，就是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有关他再来的这个事情。那首先我们来看，主耶稣对门徒是用了一个比喻，就是我们刚刚读的这个比喻。这个比喻里面啊，只有两个人物，很非常简单的比喻，但是又非常的生动。主耶稣真是一个非常会说故事的人，他每一次讲比喻就能把所有的人注意力全部集中了，在想到底是讲什么，而且永远不会忘记，也是人们熟悉的故事。这个比喻里面就两个人物，一个就是一个不义的官，还有一个就是贫穷没有人帮助的寡妇，就是这么两个简单的故事。那我们首先来思想一下这个故事是讲什么。刚才我们读经文说某城里有一个官，耶稣就把这个故事啊设在就是犹太地的一个城里面。耶稣并没有说是哪一个城市，因为不需要。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故事啊，在犹太的城市里面，每一个城市都几乎发生的，是人们啊非常熟悉的故事，所以人们都对这样的一个故事非常的了解。当主耶稣讲的时候，他们就完全能够体会到底主耶稣在讲什么。官的意思就是法官的意思，这个是一个特有名词。法官是从哪里来的？因为我们知道当时犹太人他们是罗马政府所管辖的统治的，是罗马政府所委派的这个法官，在每一个城市里面都有法官。 这法官是受罗马政府的薪水，他的责任就是负责调整纠纷，而且是治案的官员。所以任何城市里面有这个纠纷案子或者有不公平的事，所以他应当是来处理这个事。当然他们背景就是为了维护罗马政府的权益，也帮助当地的百姓有一个公益的生活，或者有不公平的能够得到公平。但是很可惜的就是当时这个法官是所有政府里面官员最坏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啊常常的要钱，总而言之就是作恶多端。一个人如果到法官那里本来是希望得到正义，但是如果你没有钱没有势没有权势，你就不要想得到你的案子得到公平的审判。所以当时的人就很受苦啊。所以犹太人啊很恨这些法官，而且瞧不起他们。犹太人他们瞧不起的有几种人，一个就是税吏，他们认为是卖国贼啊，欺负他们；一个就是妓女，他们认为不正当的；还有强盗杀人的。所以他们就把这个法官啊就跟那些税吏那些是归在一类里面的，是又讨厌又瞧不起他们。他们甚至于把他们的名称正式的官衔叫做审案的法官，但是犹太人把他们这个名称的亚兰文动了一个字啊，就变成叫做强盗法官，所以法官叫做强盗法官。那法官呢，当然应该保护被欺压的群体，而且根据法律，而且根据人们的需要来断案。但是耶稣这里的比喻，这个人叫做不惧怕神。什么意思叫做不惧怕神呢？就是他根本连一个良知都没有，他对任何的神他都不会敬畏的，所以他可以为所欲为的，根据他自己想做的，他根本就不会尊重他的职务。那么他也不尊重人，这个尊重这个字啊，就反映出当时的罗马希腊社会的一个荣誉的文化，因为当时人很注重荣誉。可是这个法官在社会里面是很高的地位，但是他完全不顾自己的脸面。为什么？他可以毫无羞耻的来为了地位金钱做他想做的事。那么这一个人啊，当然不会有怜悯心，也不会有同理心，就关心人，带给人的就是一种悲剧。所以耶稣就称他做什么？不义的官，不义的官。那介绍完这个不义官，耶稣就讲第二个人叫做寡妇。那个比喻的另外一个人是一个寡妇，寡妇在当时的社会是一个很弱势群体，就是没有人帮助的，而且常常是被害的。所以你在读圣经的时候看见原来寡妇常常受到欺压，受到宗教的领袖，受到人们的欺压，但她没有被保护。非常有趣的就是路加福音啊，常常提到很多的寡妇，都特别的怜悯这些寡妇。但这个寡妇啊，她孤苦伶仃，没有人帮助，她遇到了难处，她唯一只希望得到法庭呢得到帮助。可是他有三个困难。第一个困难啊，就是当时的社会啊，犹太社会妇女的地位很低，法庭是属于男人的，所以犹太的妇人不会到法庭去，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到公众场所去跟男人交涉是不合体统的，所以这是他的第一个困难，不合体统。第二个困难就是当时任何有一个妇人的，只要她有一个男人，有丈夫，家里有男人，是由男人替她出面而不是她出面的。可是这个寡妇当然没有丈夫，第二个她也没有任何的儿子，她也没有父亲，也没有叔叔，也没有伯伯，也没有侄子，也没有堂兄弟，什么都没有。只要有任何一个远近的男性亲属， 都可以为他出面，可是这个寡妇是孤苦伶仃，没有任何男人可以帮他去求诉案子。第三个难处是什么呢？当然你可以猜得出来，就是他没有钱嘛，他没有钱去贿赂法官，所以他这个案子是根本就很困难的。可是这个法官啊，可是这个寡妇啊，他是不得已，他代表了什么？代表了当时很多的贫穷的、没有人帮助的，而且无权无势、卑贱低下、落入绝望里的人。其实这个寡妇去找法官啊，应该这个案子是很容易处理的。为什么？因为虽然法官是罗马任命的，但是在犹太的社会里面，我们知道犹太人啊，他们很注重旧约，尤其是律法。律法里面啊，神多次的指示他对孤儿寡妇有特别的爱、特别的保护。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不可苦待寡妇和孤儿，若是苦待他们一点，他们向我一哀求，我就听他们的哀声，就要发烈怒。而且在以赛亚书也讲到，神拯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所以寡妇啊那么可怜，应当要被关心。所以这个法官啊，他只要有一点的怜悯心，他就应该看寡妇提的案子是什么，怎么来怜悯帮助他。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啊，他常到他那里去。换句话讲，这个寡妇啊，去了一次没有受拒绝，两次、三次，一次一次的常常去。他只是提出一个案子，希望这个法官帮他伸冤。可是呢，这个法官是什么样的态度呢？真是非常的冷漠。这个法官不管这个寡妇受的是什么样的欺负，也许他的财产被侵吞了，也许他的性命都已经非常的危险了，或者是遇到怎么大的难处，对这个法官来讲，他根本就漠然，一点都不会关心。他就把这个寡妇打发走，就好像打发一个很讨厌的一个虫子一样，把他赶走了。你说这个寡妇是不是绝望了，得不到任何的回应？那么故事再发展下去啊，他多日不准，多日不准就是说这个情形持续了好久的时间都没有。哎，后来法官就改变心意了。你说这个法官又没有怜悯心，又没有同理心，又没有正义感，为什么会改变他的心意呢？原来啊，他就自己跟自己讲话。耶稣常常有讲故事的时候有一个独白，独白就是自己啊，主角把自己心里的话讲出来。你记得浪子回头的故事啊？哎，刚好就是外面那个书啊，浪子回头故事。当这个浪子离开家到了绝望，连猪吃的豆角都已经沦落了。你看犹太人是最厌恶猪，他不但去喂猪，而且连猪吃的东西都没有了。他就独白了，说我都快饿死了，但我父亲家里有那么多的工人，那么多的口粮，我为什么不回去了？你看他独白哦，这个法官就独白了，他就把自己这个邪恶的情形都讲出来了。他说我根本就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人，但是只因这寡妇常常来麻烦我，我就给他伸冤嘛，免得他不断的来缠累我。什么意思呢？这个寡妇啊是一无所有，他不可能从法官身上得到任何的帮助。但是这个寡妇有一个最厉害的武器，什么武器呢？就是坚忍。他可以啊坚忍常来。什么叫常常啊？常常的希腊字的意思就是无穷无尽，到最后永远的意思。换句话讲，这个寡妇啊是无穷无尽，永远不停的不放弃的去烦扰法官。他一点不怕麻烦，天天定时的去见法官，就好像每天定时的去上班一样。他不得到回应就不甘休。那法官说，免得他常来缠磨我。缠磨这个字啊也是一个数词，就是拳击打拳击的一个术语。换句话讲，可以翻成 免得他常来击打我。这个击打哦，就好像一个重量级的拳击手，一拳就可以把人打昏。你记得那个重量级的阿里哦，一拳不到几百磅就可以把人家打死打昏啊。那么这个妇人啊，他每一天啊就到这个门口，不停地用他深渊的声音，就好像口里出来的那个棒子，每天去击打法官几百次啊，成了法官精神的折磨和痛苦。你知道这个女的啊，她每一天就在法官的这个法庭门口啊，日夜的走来走去啊，朝着这个法官大声的呼喊，大声的哭叫，让她折磨得不得了。所以有一个中东的学者说啊，他说一个女人可以尖叫，她的嗓子可以持续不断的埋怨，日夜做一样的事情，你根本就无法摆脱她。你可以想一想看，这个法官每一天去上班的时候，他在里面就听到外面这个女的吼叫尖叫，他实在是受不了。他每一天上班的时候，我不知道他去是不是也偷偷看看啊，那个女的有没有躲在那里一看哇，这吓了一天啊，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啊。所以啊，他真的是难过到了极点。到了最后他做了一个决定，他不是为了自己的好，不是为了寡妇的好处，也不是为了公益，他又是为了自私的原因，就说唯一能够摆脱的方法就是给他伸冤吧。所以最后就为他伸冤了。最后的得胜者是谁？寡妇。就是这么简单一个故事。那么下面就说，那么主耶稣讲这个故事是对门徒讲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我们来看看啊，原来就在第一节，主耶稣是对他们说，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在路加福音里面，常常教导主耶稣对门徒教导的祷告，是讲日常的祷告，就像我们今天读的这个主导文。但是这一个祷告，请注意啊，根据上下文，它不是讲日常的祷告，主耶稣是讲在他来以前，门徒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因为在上文17:22-37，如果你们有圣经就可以瞄一下就知道，耶稣是对他的门徒讲有关他再来的事情，他再来要建立天国的事情。那么而且他说他要再来是很快的，那个就所以在这个22节啊，就讲到说是他降临的日子像闪电一样。你看闪电是那么快从天这边降到那边，主耶稣要来是很快的，一刹那就像闪电他就来了。那么来了就是建立天国，所以耶稣接着就对门徒讲，那么关于他的再来，门徒应当有怎么样的回应呢？就是在下面讲的。主耶稣有两次的来临，第一次他已经来了，为我们降生，为我们支付了罪的刑罚，把他的救恩给我们，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那主耶稣第二次再来，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就是接我们到他那里去。他再来有两个目的，就一个就是奖赏，一个就是刑罚。在帖撒罗尼迦后书1:7-10告诉我们说，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当主再来的时候，在火焰中跟他的众天使一同来，火焰就是代表审判，你看是非常的庄严，非常的令人畏惧，要报应那些不听从神和主耶稣福音的人。主耶稣再来是为了审判。接下来10说，这正是主降临要在他圣徒身上得荣耀， 你看主降临是要在你我圣徒身上得到荣耀。什么叫得荣耀？就是证实主的应许全都是真的，全都应验了，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那日子。当主来的时候，我们这些等候他的人觉得很稀奇。原文就是说我们能够得胜深渊的，主耶稣来带给我们是一个惊喜，是一个喜得不能再喜的情形。所以主耶稣来是为了审判不信的，更是为了奖赏那些等候那些惊喜他的人。所以在路加十七章讲到说，主 来的那时候，人们都忙着日常的生活。你记得旧约讲的，就像诺亚的日子，诺亚的日子洪水降临的时候，人照常的吃喝，照常的嫁娶，照常的买卖，照常的耕种，就像今天我们日常生活一样。但是问题产生在哪里？就是那些人啊，他们根本就不相信神，根本就贪食醉酒，也没有发现那个时刻的危险，活在罪里面，抗拒福音，所以洪水来就把他们全都灭掉了。主耶稣说他来的时候就像罗德的日子，罗德的日子我们知道，你看那个所罗玛连十个义人都找不到，当神用天火降临的时候，那时候人还不知道，还是照常吃喝，还在什么买卖房屋，你看还在买卖，就像今天一样。问题他们根本是活在罪里面，不要神。所以主耶稣又对门徒讲，你们呢却不是那样，你们要以基督做你生命的中心，凡想保全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丧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主耶稣用双关语，你想保全肉身的生命，想要享受，想要玩乐，但是你就失掉了永生。但是你为了保全你的永生的，你宁愿丧失生命。所以当审判的时候，耶稣又讲，有两个女人在床上，一个被取去，一个被留下来。两个女人在床上代表晚上，有两个女人在磨磨代表早上，清晨在磨磨，一个被留下，一个被取去。有两个女人在田里耕种代表中午，一个被留下，被取去。换句话讲，当主来的时候，世界上只有两种人的结局，一种是得到奖赏的，一种是被审判的。你看那么的令人惧怕，令人警醒。最后耶稣就跟门徒讲说，是因为门徒就问耶稣什么时候会发生，耶稣就说鹰在失守在哪里，鹰也必聚在哪里。什么意思？就是说有鹰就有果，而且也是犹太人的一个谚语，就表示时候很快就会来临。所以有了上文的背景，耶稣就讲了刚才十八章一到八节的这个比喻的故事。原文中文我们有一个故此，或者接着因此耶稣设了一个比喻。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比喻原来是告诉门徒要不可灰心，常常警醒地等候他的来临。那么耶稣讲这个比喻啊，耶稣说啊，不可灰心，等待主来的时候常常会灰心。就像我们刚刚唱的诗歌说，在百般的试炼中，在各样的艰苦中要警醒，不可灰心。常常因为我们等候主，等候你看主好像都没来，两千年了，我们都灰心了，从来也不讲这事，从来就活在刚刚诗歌里面讲的，你在欢乐在什么，你根本忘了主的再来嘛。那要常常祷告，祷告什么？第一个给我们力量警醒，祷告什么？给我们力量在这个艰难困苦里面忍耐到底，等候主来。那么主耶稣讲的这个比喻跟这有什么故事呢？你看主耶稣讲一件事啊，是从小讲到大，你看这是很强烈的比喻。这个他讲到一个法官和不义的这个不义的法官和贫苦的寡妇都可以得到，因着寡妇的哀求都可以得到答应。那么就告诉我们说，一个不义贪婪的法官都因为不堪其扰要给富人公道，那么我们更可以确定一个慈爱的公义的父神 难道还不会体贴他儿女的需要吗？你看，连一个不义的法官都会这样做，何况你我有一个爱我们的父神，会忘掉你吗？这个妇人没有任何人帮他伸冤，但是今天我们神的儿女有主耶稣在天上宝座为我们祷告，关心我们。这个不义的法官，他是这样不义，但是天父天天在照顾你。你看一首诗歌，不要灰心，因为天父天天在照顾你。所以这个寡妇其实代表了我们所有历史历代的信徒，我们在各样的艰难，在各样的环境，都不可以失望，都不可以灰心，等候主，因为主是一定来的。那么有人就问，那你说主会来啊？刚刚讲到初期教会都等待主来，现在已经2000年了，那不是一点动静都没有，对不对？那是怎么回答了？你看，神是绝对不会耽误的，所以很多人就嘲笑说，你们信的这个神啊，怎么会再来了？可是不要忘了，彼得在彼得前书，在彼得后书告诉我们说，他说主看什么？一日如什么？千年，千年如什么？在我们看来，1000年太长了，你看100年都太长，但在主看来，根本这个千年如一日，所有的历史里面，在永恒里面比，也不过是眨眼之间。那么主为什么不来了？彼得告诉我们，因为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意有什么一人沉沦，乃愿什么人人都悔改。原来主还没来，是因为他想到还有那么多人没有悔改。如果主现在来了，很多人就灭亡了，他们连得救的机会没有。但主给他们的宽容，也给我们的宽容，也不是永恒的，也不是永久的，是要把握时间的，把握时间。所以主是回应祷告的，他来是一定会来的，一定会来的。那么在这个18章的第8节结束的时候，就说人子来的时候，在世上找得到这种信心吗？主耶稣来的时候，就像挪亚的日子，你记得挪亚那时候地上有多少人，基本的估计，很多圣经学者最少估计，你根据人类这个诞生的情形，你看500岁还生儿养女，他们都活到900多岁，很多那时候大概至少都超过10亿，甚至于还更多。请问有几个人得救？挪亚洪水有几个人得救？答对了。那么我再问你，罗德的日子，罗德那个城市那么大，请问有几个人逃出城里面？4个，对不对？罗德妻子还有什么两个女儿，但是半途中间罗德的妻子贪爱世界就灭亡了，所以只有3个人得救。所以你看耶稣就说，有多少人是在这个那个时候都是没有等待，没有预备，没有相信而得到灭亡。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其实人都对主的再来感觉到冷漠，根本甚至于都不会再想主再来，只是想到现在。其实我们每一天圣经教导我们，我们是活在永恒的亮光之下过今天的生活。什么意思？随时随地你都想到，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将来在主的审判台前都要跟主交账。主耶稣会夸奖你，如果你是忠心的，主耶稣是说，进来跟我享受主人的快乐。那我就给你们讲一个故事有一个旅客旅行的人到了意大利去玩，在远远的地方他看见有一个古堡，那个古堡花园非常的美丽他就很想去参观，于是他就跑去敲敲那个门。这时候有一个开门的，是一个头发白白的一个老先生开了门，就说，请问我可以为你做什么？他说，我很想参观你们这么美丽的花园和古堡。那个白发苍苍的是一个管家，就是好欢迎他，就带他参观那个古堡的每一个房子。我不知道有多少间房子，很多，每一间房子都是 窗明几净，非常干净啊，摆上花，弄得很整洁，一间一间的一间看，哇，看完以后，这个旅客就非常的开心啊，就说我还有一个请求啊，那个管家说什么事？他说我能不能见见你们的主人？因为你这么漂亮的房子，这么多的房间啊，那个管家说哦，主人吗？他已经17年没有来过了啊，17年没有来，是不是他今天要回来？所以弄得那么干净，他说不是的，我根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但是我每一天都预备好，因为他随时会回来。你看，这是一个警醒的态度，一个聪明的人啊，是随时预备好。在英国卫斯理约翰，我们都知道是重要的一个福音家啊。卫斯理约翰一生都是敬虔的服侍神，写了很多书，带领英国的复兴。如果没有卫斯理约翰，他们有解释过，很可能英国就会像法国大革命一样产生那么悲惨的事情，但是因着他的复兴。那么有一天，有一次有人去访问约翰卫斯理，就说卫斯理先生，请问你一个问题。他说好，如果主耶稣，问题就是如果主耶稣明天要来，如果主耶稣明天要来，请问今天你要做什么？我先不给你们讲答案，你们自己心里回答。如果主耶稣明天会来，请问今天我要做什么？当你说我今天在这边做礼拜啊，那很好，那请你们回答一下，什么是这个卫斯理约翰的这个答案好吗？请讲大声一点。哇，你跟卫斯理约翰一样的聪明啊。约翰卫斯理的回答就是说，我今天做的就是跟昨天做的是一样的。你看多么美好，我今天做的就跟昨天做的是一样的。请问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每一天啊，在你上床以前啊，你跟主祷告，主啊，我今天完全按着你的心意活在我今天做的，如果我有什么得罪你的地方，我给你认罪，能够改变我，你能够安心的去上床。每一天早上起来告诉主，主啊，也许你今天就会来，但是但愿我今天所有的言语，所有的行为，不管我是在做生意，在上班，在读书，在做任何事，都能够你来的时候得到你的称赞，这才是我们的。所以一个基督徒啊，我们要学习啊，时时刻刻知道主来是你我信仰的中心。在我们圣经的最后一本书，当然就是启示录的最后一节，当然除了问这个祝福的最后一节，是老约翰，使徒约翰说，主耶稣啊，愿你快来，主耶稣啊，愿你快来，马伦纳萨，这是整本圣经的中心，这是你我信仰的中心。我们的人生的焦点是等候主来，在我们今天尽我们的份。我们这个短暂的人生啊，很快就过去，什么是永存的？我们怎么看待我们所拥有的，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我们的生命，活在神的亮光里面，然后在主来以前把握机会荣耀主，能够帮助人得到福音，得到宣教，做我们该做的。主来的时候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最后一句话耶稣说，然而人子来的时候，在世上找到有这种信心吗？如果主再来，在我们中间，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等待？有没有这样的信心？有没有这样的警醒？有没有这样的重新调整你我的人生观、价值观、金钱观？愿神赐福在座的每一个人，将来我们到他面前都是无瑕无疵的站在他面前。我们一同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你那么那么的爱我们，你临开离走以前告诉门徒说，你去原是为我们预备地方，你预备好了就要接我们去。主啊，你那么爱我们，把我们当作你至宝的新娘， 把我们当作至宝的一切，我们今天愿意珍惜你的爱，成为圣洁的儿女，等候你来，在我们短暂的人生里面，照着你的心意，在我们的家人，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活出你圣洁的样子，让别人也得到福分，让别人也得到福音。祝福我们三谷华人圣经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从大到小，从年轻到年老，爱你更深，是吧？追求你，等候你再来，愿你赐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